请诸位大德翻开《永嘉正道歌》的内的第64页，《永嘉正道歌》第64页。我们今天从64页内行内文第九行，64页内文第九行最后一个字开始讲起。64页第九行最后一个字，请看内文：入深山，住兰若，沉吟幽邃长松下，悠游静坐野生家，寂寂安居时潇洒。我们接着前面，永嘉大师他把他自己正道的境界用这个诗句言辞啊来做个说明。那上次星期我们讲到永嘉大师啊，他说自从顿悟了无声，一住融入和忧喜啊。当然大家知道无声那就是无声法忍啊，也叫做无声人。那为什么啊证得了无声，那就融入和忧喜呢？为什么呢？他亲证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就像《心经》所说的，他亲证这个境界啊，也就是他亲证整个差别境界，全世界里是个清净离体变现出来的，这就证了无生了。这个比喻就好像啊，我们晚上做梦，如果呢梦不醒的时候啊，你在梦里面碰到可爱的境界或是恐怖的境界，你一定有对峙。可爱的境界，比如你在梦境里面修行，哎呀，看到恐怖的境界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。有的人梦中碰到恐怖的境界会念佛，碰到可爱的境界，当心里想贪婪的时候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心里压制自己，因为你梦没有醒了。如果你梦醒了，哇，你会觉得你刚才的那些行为都觉得很可笑。为什么？它当体即空嘛，这整个梦境都是心体嘛，心体是离于空有二相的啊，所以呢，你悟了无声，就是了悟啊，这整个境界都是空寂的，这全世界里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境界啊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诸法空相，这一切万法身如万象，林林种种，它就是毕竟空。为什么？它体就是真如啊。那毕竟空的真如为什么会变现这么差别万象林林种种的一切诸法呢？随着我们众生的因缘业感缘起啊，也就是行众生的业行业发现了，发现出这些假象啊。那因为我们人间有人间的生活方式，所以你觉得这人间的生活方式好像都是你做的，而其实它是因为你有这个业嘛，所以感这个色身嘛，所以现在的这个色身的业，你的生活方式就是需要目前的情形来达到你十一自行的这种需求嘛。如果你在天上那就不一样了，天上的业它心想事成，心想就有了啊，要房子心想就有了啊，要饮食心想就有，那就不一样，完全就不一样。那如果你是证到了四禅天呢，那根本就不用饮食了啊，那乃至到四禅的他的宫殿都随着你跑，你到他方世界宫殿跟着你去啊，那就更殊胜了，更不可思议了、啊、所以啊，佛在楞伽经告诉我们，这一切身如万象林林种种啊，这一些都是六因二缘变现出来的幻影，那这一些外面的缘起的假象根本当体即空，了悟实法可得，他体就是真如，而真如恒守自信，他永远守着第一空的真如自信。像我们晚上做梦，梦境虽然变现万法，但是他恒守自信，他永远守着第一空。梦你不能说他那个心，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无，说他有拿不出来，说他无他明明有感觉，所以他是离于空有二相的，清净无相的。但是你梦没有醒不了解，梦醒了你就发现梦心从来就没有变异过、啊、所以法华经讲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这一些世间相它永远恒守真如自性的面目啊，从来没有变异过啊。 所以这就是顿悟了无生了。如果你了解这个境界，像大梦醒了，于诸荣辱何忧喜啊，你对一些赞叹的、毁谤的啊，这个八风的啊，那这个一切顺逆境界的，那对你根本是假的嘛。梦醒了以后，梦境里面的一切境界都是假的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？有什么放不开的？有什么放不下？有什么看不开的？自然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在境界中，你只要心不往外去远，那真的境界是极尽的。你只要心不往外远，这些境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它好像不会干扰你。就是因为你去攀缘它，你就受了它的干扰。所以啊，你今天会觉得这个世间万法好像处处在干扰你，不是它在干扰你，是你一直在往外攀缘，根尘一接触就攀缘，一接触就攀缘，念念都是一念不绝生三系，境界问长六出，念念就是三系六出的牵引。所以你怎么体会出境界原来不会干扰你？是你去干扰境界，是你去攀缘它。等到你真正证无生了，了悟无生了啊，原来啊，这整个诸法空相，它就是一心呐、啊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了、啊。全是即离啊，你不再往外缘了、啊。好了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你就是一个极灭人了、啊。虽然在红尘滚滚里面呢、啊，你如入无人之境了、啊，啊，清净无相。所以底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文，只有两个意义啊，一个是从事相讲，一个是他所证的心境空寂的境界来做说明啊。所以入深山住难入了，琴吟幽邃长松下啊，这个入深山啊，正果啦。在古代，一个能够真正住深山茅棚的，就开悟了。等到啊，龙天的迎勤，龙天啊会给这些修行人的指示指导，在那命词让他到某个地点，哎，找一位大师，找到了，哇，跟他相谈之下，气里积积欢喜踊跃，迎请出山了、啊、迎请出山啊。所以住山的都是有开悟的，真正明心见性。我们在前面我们那个永嘉禅宗集里面呢、啊，那个劝有人书里面有说过，你真正开悟了你可以住山，如果你还没有开悟、啊、你要去寻师访道、啊、用功精进、啊、那他真正的证悟了无生。所以呢，住深山入深山住兰若，这兰若叫阿兰若，就是指深色出家人住的地方啊，兰若啊，很清净不受干扰。那个清净不受干扰并不是说真的不受外境的干扰，是内心清净，境界动不了它，八风吹不动啊，啊，根不入尘了，六根不入六尘，根不入尘了。所以住深山住兰若，秦岭幽邃长松下。这秦岭是山非常的高茂的样子，非常的高耸啊，入隐呢、啊，高耸入隐呢、啊。那幽邃是非常幽静深远呐、啊，啊，那个意境呐、啊，高山那个。山呢，深入云端呐、啊，哈，一半在云的上面，深入云端呐、啊。那个附近呢、啊，那个是松竹翠绿啊，说幽静森严了、啊，在这个长松下，比悠闲无事啊，说悠游静坐野生家啊，说心里无事，心地坦然呐、啊，一尘不立、啊，安然自在、啊，静坐、啊。野生家，这个是野生家是什么？是茅棚，独居茅棚，一个人住在茅棚，住山茅棚，心里没有挂碍啊，没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啊。那如果一个学佛啊，初学佛人就想去学住深山茅棚，一个人住，晚上听到那些动物叫的声音，就吓得睡不着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住深山茅棚，有时候看到那个蛇就在那个屋檐上这样钉下来，深山长城的这种现象啊，那是一个真正修行正果的人、啊、连老虎都会护持他，所以当然他没有障碍啊，龙天护持啊，会帮助他。所以虽然是独居茅棚啊，心里还是坦荡荡， 啊，无诸离诸障碍啊，气急安寂时潇洒啊，一心极静极灭永安，所住的环境呢、啊，都是非常的清净清凉啊，非常的超逸脱俗啊，啊，超逸脱俗啊，那事相上是这样讲，但是它有表法的意境。如果你真正顿悟了无生呢、啊，你一切顺利了不住心，心不再往外缘，你的内心的境界就像这样是一样的。你的心永远是极静永安，所以什么叫做涅槃？涅槃是一切苦恼都灭尽了，而证得极静永安、极灭永安、谢就近谢脱的境界，那就是涅槃了。极静永安，到哪里都是这样。所以他在都市里面也是那个境界啊。如果在都市里面不行，要在深山里面才行，那是偏真涅槃了，那不是真正的谢脱。真正的谢脱都是啊，染净一如啊，绕宣一如啊，哈、啊，绕宣跟极静是一如，完全平等，因为它是自心是不变不异的，我们真性是永远是不变不异的，你在哪里，它都永远是这个样子。你的自信会有所变异的，表示你被境界转了，啊，你被境界动了，你自心才有变异。如果你真正的明心见性，它到哪里都是一样的。都不以万法为理，都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怎么会有障碍呢？只是呢，你在解悟啊，你的用功只是到达解悟的范围，解悟，但是你还没有真正的实证啊，那当然你会受境界的障碍嘛啊。虽然你这些世间出众的这贪嗔痴慢你不生，但是维系的攀缘心还是有啊。所以你还不是觉得这境界啊会影响你啊？那住在深山的地方，哎，那比较清净，你会得到自在啊。那表示你功夫还没有成熟啊，还没有成就。如果真正功夫成熟了，根不入尘了，你哪里都一样啊。所以三德密藏、法身、般若、解脱，解脱都是到哪里都一样啊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啊，我说阿罗汉是有我空般若，但是他没有法身德跟般若德，跟解脱德。为什么没有解脱德呢？因为阿罗汉就是会被这个烦恼啊，烦恼菩提生死涅槃相对两端的影响啊，所以他对于这个入的这个沉浸，如果这个沉浸太激烈的时候啊，他还是会动心的啊，所以我才举例啊，说比如说你躲到了那个圣母峰最高的8000多公尺山上，说我已经解脱一切声音了，有没有解脱？没有解脱，因为你躲在山上那里啊，连鸟都没办法存活的地方，当然没有声音嘛。所以你以为解脱了没有？你入到城市里面，觉得没有声音，听而不闻哈，视而不见，这才真正的解脱啊！所以唯有这样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你才可以真正行菩萨道。所以为什么？哈，这个声闻缘觉，哈，证我空真如，还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啊！所以你看，全教菩萨，哈，他修次第三观，修空观先断尘沙后，但是他在修空观的时候，他是修二空啊，哈，修我空跟法空啊，是破作二空啊，所以他断了见思后，跟阿罗汉断了见思后是不一样的啊，他是破二空。所以以修行破二空，人空法空，破二空将来断见识后啊，所以他的智慧啊，虽然断后的程度是一样，但是智慧是远高于声闻缘觉啊，因为他是从断二空的真如下手了，然后再从空出假啊，再破尘沙后，尘沙后也是空后，所以啊能够普度众生啊，能够因病解药，然后再修中观哈、啊、真俗等等啊，双遮双照，双照真俗，双遮真俗，证淡中真如，从这里来破根本无明，证中道真如，从这样成就，以次第三观而成就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我们在解悟的过程中啊，你会觉得你会受影响啊， 所以觉悟不能把它当成正悟啊，只要你会受境界的影响，那都不是真正在实证上啊，在实证上它是不以万法为理，它到什么环境都是一样的，心都是一样，像这里所写的，入深山住兰若啊，秦岭幽邃长松下，悠游静坐野生家，去疾安居时潇洒。所以我刚才把四相的解释说明了，然后他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是真正实证的不以万法为理，你内心的境界就是这样，你在都市里面也是这样的境界，但是在古代如果是明心见性，他会住山等到人天的功勤啊，他在下山然后住世续福慧命教化众生啊，这又是另外一层的境界了啊。那我们请继续看这个内文64页最后一行，绝寂了不施功了，一切有为法不同，住相不施生天福，犹如仰见色虚空，势力尽见还对，见还罪，遭得来生不如意，真是无为实相门，一朝直入如来地，但得本莫愁莫，如净琉璃含宝液，既能解此如意之，自利利他终不歇。啊，结寂了，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放下了。啊，所以学习佛法真的，你所学的各种方法都叫你放下了，放下了什么？放到最后了，没有东西可以放了。什么叫没有东西？没有放了，为什么呢？五蕴是本来空的。我们现在是什么？要用啊，这五蕴空啊！我这个我是五蕴呢，是心色二法组成的、啊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色体的？这个我的心去造业呀、啊，造了业，意三系六出，所以感这个色身呐、啊。啊，原来我这个色身是假的 啊，是因为造业感的，是五蕴空啊，所以要放下来。那六尘呢？六尘是因为意我自己有了身见，有了我执了，所以去啊攀缘六尘境界。有了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差别啊，这些都是依于我自己的执着啊，是依于具身我法二执而延伸出来的分别我法二执生出来而已啊，所以万法为识，这些道理都是事变出来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都是平等平等啊，没有一个真实外面的好坏美丑啊，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啊，说万法为心啊，真的是只有心变出来的，所以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从这里放下，放下，从这里用功去放下。但是到了绝寂了是什么？到了你修行因缘具足的时候啊，有一天你忽然看到我本来空，不需要再去空了啊。所以我们研究到念且经的时候啊，大慧菩萨有问佛陀，这12因缘，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气有，这又是因又是果，看起来又好像是见身了，无名身啊，而有就行，行身就事，事就六入，这样看起来见身，而其实呢，此有故彼有，此身故彼身啊，其实呢，它又是像是顿身，又像见身啊，然后无名为因，行为果，行为有因，事为有果，这样。一会儿当因，一会儿当果，最后生是因，死又是老死，既因又是果，既果又是因，哇、哦，这个道理很难解释啊！啊，你这个12因缘的道理啊，很难体会出来啊！啊，我告诉阿难呐、啊，这是因为你心里执着啊，你执着外层境界啊，你执着放不下，所以才告诉你是依降而有了感生死啊。如果你现在突然就放下了，你就突然看到原来这个当体即空，原来只有一个觉性啊，整个法界就是个清净真如啊，哈，原来啊，这个身见是假的，这五蕴也是空的，所以如果你当下能够放下你的正法身啊，这个身子已经不是你了，你这个身子随时可以不见了啊，所以我在星期二我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你当下能够放下万缘，万缘放下，当下正真如，你就得到大自在，这个身子说空就空， 入水、入河、入地、入空，毫无障碍。为什么？你已经不是活在这个身上的境界，你是活在地狱空的境界，你是活在法身境界里面。法身是地狱空，就是你这一念的空寂的心体的境界啊。所以只是我们放不下而已，放得下当下它就是空寂的，它当下就是真心。就好像我常用梦做比喻，你梦没有醒，以为梦境都是真有的，怎么跟你解释梦是怎么来的？是这样、哦、里面的境界是这样来这样来，这个是怎么因缘生，这个是怎么生，拼命给你解释梦境，等到你梦醒了连解释都 不需要，它当下就是空的。说了那么多的道理，只是跟你解释让你了解它当下就是空的而已啊。所以 如果你能够真的哈结寂了，放下万缘哈，顿悟空性，忽然看到了五蕴本来空的嘛，六尘本来就是非有嘛，不要再去分析啊，这六尘是因为啊四大的聚合成这个假象，把它分析到最后就是归于空啊，它是各种因缘条件聚合而有的，虽然有这个相，但是还是其实它当体是因缘有自性空的，你是透过这样去观想，这不是真正的放下，不是真正的觉。真正的觉什么？本来就空的嘛，一切万法是本来极净的，本来无生嘛，那就真正的觉的。所以你真正的觉的当下就契入法身境界。所以啊，我们眼前这个内根身外气界，当下既不是实有的、啊、当下既空啊，当下既非实有啊。你现在如果是一念放下万缘啊，一念内心的这个染缘脱落了，一下你就看到诸法实相，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一心的境界、啊、整个就是你一心的心体的境界、啊、这些境界都是幻化虚假的幻影而已、啊、没有一样是真实、啊、就像梦境一醒过来了，所有的境界都是空寂的，了无一法可得啊！所以一劫就了了啊啊，不施功了，所以一了百了，无功用行了、啊，放下就好了。因为一切的修行就是恢复你放下万年的本心呐、啊。所以在放下万年的本心这个过程啊，我们依佛跟我们讲的万法唯识的道理，跟我们讲三界唯心的道理，告诉我们这当体就是真如，整个境界是空寂无生无自性，告诉你外面的这些林林种种等等。这个身如万象啊，种种差别的境界，那是什么？你心识变出来的，其实外面是缘起的，是平等的，完全平等的，是你自心的分别相而已啊。所以整个境界就是虚幻的，用这个方法帮助你放下，一直放下，放到了因缘成熟的时候，忽然之间啊，但观时节因缘，一下子呢见到了，哎呦，本来空的了，本来清净，本来无声，这整个境界就是个离体，本来就是意义就是一切啊，不需要再观照了，它本来就这样，见到法如是，原来实相就是这个样子，不需要再立实相之名了，不需要再说哦，实相是什么样子，不需要再解释了，原来它当下就是这样了，这结寂了，不施功了，你这样放下万年，真的不再往外缘了，一心清净了，那随顺这一念清净的心的作用，那就是诸佛法。所以无上菩提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？从你的真心显出来的啊！你真心意到眼流露出来的作用，那就是无上菩提。那真心的现象是什么？它不会住啊，无住它不会住啊，就像镜子，镜子它不会住啊，它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它不会住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会住呢？因为你以为是有啊，你以为这个身子是有啊，我是有的，我的境界是有的，我的依报是有的，那当然会住啊。但是你为了要抵抗住，所以需要关照它，去破除它，去对治它，对治它住心，对治到了机缘成熟的时候，不用对治了，忽然之间你就看到诸法是这样，原来它当体即空嘛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它本来就这样，不需要再加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因为它本来就这样，它本来就是空的，就像你梦醒了以后啊，你就看到了梦本来就是空的吧，这个时候啊，你自然无助啊。嗯啊，无助的时候，你真心直接显出的作用就是无上菩提，因为呢，它不会受任何的影响。我们现在呢，受我执、法执的影响，所以真心显出来的，受了它影响，它的变质了 啊，我们是受有的影响啊，那这个是禅是空，是受清净的影响，所以它也变质了。生无年劫，它受涅槃极境的影响，所以它也变了啊。但是它变得比较少，可以相信自己的境界。那个全教菩萨，哎，他也有变，他受中观的影响，双遮双照，但是他变得就更少了啊，就接近你佛的智慧了。那等到你破了根本无明了，无助了，但是你还有往上还有41品无明未断尽的前，那叫正等正觉，不到究竟圆满。等到你真正的无明断尽了，完全是真心的流露，真心的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，那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无上正等正觉不是学来的，你所学的不过是除垢而已啊。所以今天啊，这个我在那个隔壁那个一心莲啊，我跟他们老板在那里闲聊啊，老板他给推荐一个肥皂啊，这个肥皂啊，这个肥皂很棒啊，在原来是法国进口的，是一颗是好几百块，现在啊我们什么商品检验局啊，说是外国的东西都要重新要经过我们这个鉴定以后才可以卖啊，所以他现在啊一颗只要卖几十块就够了啊。那我就问他，哎，我知道我这个肥皂可以把身上这个污垢洗得很干净，但你有没有什么肥皂可以把我的内心的贪嗔痴洗掉？如果有那个可以把我内心的贪嗔痴洗掉了，一颗几万块我都愿意买，甚至我没有钱几十万我都要借来买。哎呀，修行太辛苦了，我修了几十年了，贪嗔痴啊还没断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么洗？我天天就把它洗一次，把这贪嗔痴洗掉了多好，再过了买，你说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种回照？学习佛法就是那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回照最好用啊。所以你今天看你适合那种口味的回照拿来洗，但是不是洗身子，洗内心的尘垢，洗你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恶见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成佛了，就这样成佛了。成佛只是除垢而已啊，除见思垢、尘沙垢、无明垢，除掉了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你自心正得了。所以他一觉得真正这垢就放下来了，放下万缘了，不失功，一下就成佛了。说顿悟、顿修、顿证了啊，直了成佛，说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又言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就是这个绝寂了，不施功的。和一切有为法不同啊，啊，一切有为法就是你直向修行，直向修行啊，你不能出三界啊，你有足的相，我这样用功，那一定是在三界里面的、啊。阿罗汉他已经是啊破我执了，但是他就是啊，他就是执着那个涅槃极境而已啊，他已经不是说着一个相了 啊，所以我们在讲那个八正道啊，修八正道，八正道虚陀洹果，他就是依八正道而行，所以虚陀洹果这一定可以出三界了生死，他最慢七番人间天上七番生死就能够证阿罗汉出三界了生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虚陀洹果就是依八正道而修，但是他依八正道，他有没有说我第一个要正见啊，正思维啊，正精进，正念啊，正言语啊，正定啊，这个正业啊，正命啊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一共是正定是吧？正念和正定，一共八正道，他没有这些，为什么？他行为完全跟他相应。八正道已经融入他的心里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啊，内心跟着八正道不相应，说明我们要依据这个八正道的道理啊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言语、正命、正业、正精进、正定、正念，我们要依照八正道将来实践，将来做，做到最后八正道消归我们的自信，我们就跟圣贤行相应了，我们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正虚的皇国破见后，八正道就是他的生活依据。八正道就是他的生活依据，他的行为就是完全跟八正道相应了，不需要内心再存了八正道 但是呢，他还有一些维系的妄想啊，维系的妄念，所以他只要在日用平常中这样慢慢熏习，慢慢这样的修行啊，西陀王国已经证相似的无为法了啊。他不是说哦，我要依照正见，我要依照正念，他没有这些，他行为完全跟他相应。所以为什么绝对七番生死一定可以证阿罗汉果？就是像火车上了轨了，他一定可以到达目的地。火车上了轨了啊，比如说。上轨道了，往南开一定到高雄，是一个道理的，哈。